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9日的内容。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读书更加认识你，然后心里充满你的爱，让我们心中有了你的爱，我们就能够去有力量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9日存心节启示录6章9节10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黑体字强调的是被杀之人的灵魂审判，给我们伸流血的冤。19世纪因上帝已死一说而一举成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成为基督教的顽固反对者，他声称宗教是世上的弱者发明出来的，好让他们自己在不幸的境遇中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借着尊崇谦卑顺服和贫困为美德，谴责骄傲权势和财富，社会上的无能之辈就能随遇而安了。其实尼采自己，他的妈妈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哈。尼采虽然他自己反对上帝，但是他最后他自己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他40多岁就变得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是他妈妈负责他的生活。其实在这里就我以前说到过，就是上帝就显出他对于那些恨恶他的人他的那种宽容的爱，对他们怜悯的爱。上帝从来不跟人为敌，上帝从来不跟人为敌，上帝从来不跟人身份，是人自己愿意跟上帝为敌，是人自己愿意疏远上帝，但上帝从来不愿意。而当人在最需要上帝的爱的时候，上帝总是义无反顾的，而且慷慨解囊的倾囊相爱。所以上帝就借着尼采的妈妈，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照顾这一个悖逆的孩子还照顾他，不会因他悖逆就让他自生自灭，就让他好像自己落成一个人间，活成一个人间的笑话，没有上帝还尽量要照顾他抚平他的创伤，给他温暖，让他在不能自理的时候还保持着 一丝的人的尊严所以你从尼采的妈妈对他，你就看得出来不是他妈妈对待他，是上帝就这么对待尼采的而尼采说的就是这里蒋宝林老师说基督教谴责骄傲权势和财富，基督教谴责骄傲，但是不谴责权势和财富，而是谴责权势和财富的滥用尼采认为这种价值观念的颠倒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好的，并且他嘲笑这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对于类似上述这种推崇无能者及受压迫者的经文，尼采颇不以为然，他也认为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转过你的左脸等话都一无是处。新约圣经中还有更多让他不喜欢的句子，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还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位哲学家嘲笑整个基督徒的价值系统是将荣耀归给那些生活中的软弱无能之辈，对于他的反对很难找到满意的回答，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能证明基督徒的苦难和服侍之道比自我标榜和彼此尊敬更崇高。但是圣经明说，当神要他的跟从者们跟着他走一条谦卑受苦之路时，是因为神自己已经这样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之所以要求他的跟从者们具有这些特征，是因为他自己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质。像尼采，其实他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所生出来的。19世纪那个时候正好1859年达尔文的那个物种起源论嘛也成书了嘛，当然不是说达尔文发明的，达尔文之前就有进化论，但是物种起源就把这个进化论就形成了一个书本化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因着他有这本书就在全世界得以系统的推广所以像尼采他其实就跟当时的那种反神的思潮是相配合的 进化论一出，他也来一个上帝死了，而且他们想要上帝死，其实就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因为多年以来教会所代表的这个上帝其实对人们是具有压迫性的，而教会其实不是上帝，但是教会从来就以自己是上帝为一个声称，就弄的人就把教会跟上帝就搞混了。所以现在有些人他们说起来说不愿意到教会，不愿意信上帝，就是说他们看不惯教会的人，所以他们不愿意信上帝。所以不管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就千百年来这个历史啊，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方面教会不断的在僭越，在妄称他们就是代表着上帝，然后当然他这个结果就是你教会你说你代表上帝，但是你又代表了愚昧，又是代表了这种逼迫的人间的这种撒旦势力啊！但是你口口声声又说自己代表上帝，所以就搞得来很多人就开始反感上帝啊，反感上帝，他认为他反感上帝就可以，我就可以跟你教会彻底的脱了关系，因为教会太可恶了，所以为了要跟教会彻底脱关系，那肯定就是彻底否定上帝，索性把你的源头给你断了啊，让你教会再也没有办法有企图在我身上，对吧？我索性把你所信的那个上帝我都给你断了，我连上帝我都不信，我还踩你教会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的一种叛逆。十九世纪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到教会的压制，它产生了一种反弹情绪，所以很多时候哲学家们会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尤其是十九世纪啊，什么进化论呢、啊，什么上帝死啦，然后理性主义啊，这些一切的这种是目标都是其实是反教会啊，反教会我一点不反对。因为教会本来在历史上就担任着非常丑陋的反上帝的角色啊，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也是教会会担任一个巴比伦反上帝的一个角色啊。但是人们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哲学家就叫十九世纪那个时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期开始反叛了嘛啊。但是现在随着后现代，人们就逐渐开始认识到人的自身的软弱，经历了现代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发现人的理性和科学，理性所能发现的这些科学，其实并不能对人类进行拯救，并不可能取代神。相反，两次世界大战，相反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重新又把人开始摆向了一个更恰当、更适中的一个位置。这种青春期的反叛，十九世纪的这种人类青春期的这种反叛，渐渐到了现在后现代，其实就慢慢开始消停了。于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回归宗教，你管他是回归东方宗教还是回归西方的基督教啊，不管怎么说，在今天在全世界，宗教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们当中，就算很多人他不信基督教，但是他都信一些其他的一些信仰，因为他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啊，他过了青春期，他可以踏踏实实来想想自己的人生，想想这个宇宙了，所以尼采也是他时代的一个产物哈。在耶稣里，神证明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虽然他在宇宙中的地位最高，但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不仅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还将自己屈服在不公义的被捕与死刑之下啊，这些都是上帝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就是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一套价值观是完完全全跟地球上跟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读圣经我们需要细品啊！你不细品的话，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误解它。你比如说我们上周的学课，我们讨论了整本圣经最受误解的一本圣经一句圣经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的五章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哇，很多很多教友啊，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教友，那些男生啊，那些做丈夫的，一看到这句话就说：“你看，圣经都明明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妻子的头，你老婆你得听我的。”但是其实，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人，他对头的那个理解、那个定义啊，完全跟天国的定义不一样。而圣经的定义应该是遵从天国的定义。上帝怎么做头的？耶稣怎么做头的？耶稣做的就有担当啊，不管手下犯了什么样的罪，最后都是我头的罪啊。 所以我犯了奸淫，我犯了我犯了杀人罪，我犯了恨人，我犯了撒谎的罪，我犯了那个偷窃的罪，最后都归到哪里？都归到耶稣我的头那儿了，因为他担罪嘛。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得清楚。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哥，我只要犯了错，我哥也陪着一起挨打，所以他冤呢，他老大，他就冤得慌。因为他老大没把我带好啊，我只要有点差池都是我哥的责任，我哥就得挨打，而且首先挨打，我肯定也得挨，但是他也得挨，就多冤呢。哎，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就是这样，真正当头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头他为了体贴人类，他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人，本来自己可以活得跟神仙日子一样，好好的在天上活，但是他没有，他放弃了自己的神仙日子，非要来跟人，来担当人的罪，来在人间生活。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就是用上帝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来理解圣经。我们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思想来理解圣经，这圣经读起来你就是对他一种亵渎了，因为你把所有的那些字句都读出来跟地球上的价值观一样，你读完圣经你更撒旦了啊！读完圣经更撒旦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用的都是撒旦的框架在读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上帝的智慧就是让地上的骄傲人、地上的智慧人看不起的，因为地上的智慧人认为你要强大，你要有力量，你有权，你就该镇压，最简单的。但上帝不是，上帝是借着自己的软弱把自己显得强大，他就本身就是个悖论。但上帝确实做到了。在启示录六章九节十节，祭坛下的生命看到了他们受苦的不公牺牲，不公平的牺牲，同时他们是在跟从被杀之羔羊的脚踪。十字架没有呼召我们做那些出于人本性的事情，他吩咐我们放弃自己来跟从他，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像耶稣基督一样。而且上帝所呼召我们的不是说兄弟们给我冲，往前冲，然后他自己往后退，没有，他是兄弟们跟着我一块冲，他先冲，冲在前面杀出一条血路，然后我们就跟在后面享受他的胜利果实。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战斗啊，因为我们已经胜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战斗了，我们只需要愿意去享受他的胜利果实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真的越是信上帝，越是信上帝，越是发觉上帝的那套价值系统完全跟我们地上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就这么马马虎虎的粗枝大叶的去读圣经，我们要去品，特别是要把福音书啊！我觉得我等我把撒母耳记讲完了安息天的时候，我真的要好好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讲到上次讲到第九章，我还是要再回到马太福音讲耶稣。要把耶稣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仔仔细细的去品出来，也求圣灵帮助我啊，帮助我能够去把主耶稣品出来，然后把天国的道理嚼碎了，磨细了分享给弟兄姐妹啊，让我们能够具体的去领受，去领会主，去认识主，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我们才可能越来越像他，我们才可能越来越羡慕他，因着羡慕他而愿意像他，然后真的就越来越像他。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啊，他说：主啊，用十字架的完全意义来打动我，今天我将自己的人生计划和志向都交托给你，将你的道教导我。阿门。